二十多人，其中有十好几个小孩，还有几个大人。
另一个河南有一个幼儿园里面，一直在看守22个。
嗯，所以，所以希望我们可以花一点点时间来为这些悲哀的事情来祷告，然后我们也相信神有一天会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到那个时候不会再有死亡，也不会再有痛苦。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在这些苦难的背后，我们看到你的应许。这个苦难本来不是从世界一开始就有，是因为亚当和夏娃以及我们每个人的罪造成这个世界的苦难。神，我们看到自己的罪孽，我们在你面前认罪，同时我们也相信你在这个罪孽的背后有更大的力量能够战胜这些罪孽，能够战胜这些罪孽所带来的痛苦和各样的后果，那就是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来是要战胜死亡，他来是要战胜罪，他来是要战胜魔鬼，他来是要战胜各种各样控制我们的那种邪情私欲那种事情。所以我们当我们有他的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有更大的信心来仰望你，更大的信心来透过这些苦难看到你宝贵的应许，看到你极大的安慰。所以我们求你安慰这些康州这些小孩，还有河南的这些小孩，我们相信他们此时此刻已经在与你一起欢呼，但是我们知道他们的父母、他们的兄弟姐妹、他们的亲人朋友失去他们的那种痛苦，还有包括加索尔弟兄他的奶奶、他的家人朋友失去亲人的时候那种痛苦，我们相信这个是真实的。我们也求你亲自的安慰，因为只有你才能够安慰这些受伤的灵魂，因为只有你才能够擦干他们悲伤的眼泪。所以我们也求你帮助他们度过这个难关，让他们真的看到人生是多么的短暂，让我们每一天来数算自己的日子，来在这个短暂的期间能够认识你对我们的应许，对我们的智慧，让我们可以得到智慧的心。向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认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实际上都是那么短暂，我们的一生宅如手掌，但是我们在其中我们需要你的恩典来认识，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也帮助我们认识你是怎样的一位神，你是安慰的神，你是怜悯的神，也求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到一位神啊，即便是在这个苦难的背后呢，我们也知道神是掌权的一位神，这是今天我们要看的一个重点。今天我们看的重点是神是执政掌权的一位神。我们很快回顾一下以前我们看到神的一些其他的属性啊。有人常常会问在这些苦难的背后，神是怎么执政掌权的呢？神执政掌权，他为什么？神既然是一位良善的神，为什么会允许这些苦难发生呢？让我们会很多类似的这些问题会产生啊。但是神执政掌权不是像我们想象当中的一切要照着我们的意思来做，或者说照着我们觉得这里痛苦太多了，应该把这里拿走一点。我们觉得这个蝴蝶茧出来的时候挣扎的那个痛苦太多了，然后我们看这个翅膀怎么一直不出来，我们拿刀帮助它一下，看它在那挣扎的很困难，然后我们帮助它一下，让它飞出来，快点飞出来。但飞出来的结果呢，我们不知道飞出来的结果会怎样。但是如果经过那个蝴蝶的那种挣扎之后呢，它就有翅膀，它就有力气会飞。但如果你拿剪刀去帮助它一下，让它提前飞出来呢，你觉得很好，但是呢可能不一定哈。比如说我们常常用我们这种思维呢去挑战神，你说神为什么不这样做，为什么不那样做，好像我们都很厉害，像当他的军师，当他的参谋一样哈。实际上呢，神执政掌权有他的原则，有他的方法。他也许不是让我们脱离痛苦，但是呢他也许是在这个痛苦当中让你体会到那种平安。他也许不是让我们去轻轻松松面对一个东西，他也许是让我们在顺服的过程当中，在训练的过程当中达到一个我们以前不到的高度。就好像孟子所说的一样，他要增益其所不能，他用一些事情来磨练你， 用一些事情来培养你一些更高的能力，让你以前不能做的现在居然能做，以前你觉得要仇恨别人不能原谅别人的，现在居然能够原谅别人，以前呢好像不能够容忍别人来冒犯你，现在你居然变得很温柔，居然可以去好像对不好的那些人你居然还可以很好的去对待他，这都是以前我们做不到的。但是呢神也许用一些很奇特的方法让我们做到以前所不能做到的一些美善的事情。那我们今天就要看一看神从什么地方执政掌权，他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掌握这个世界的哈。我们简单回顾一下，这位神呢实际上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这是在我们非常开始的时候知道哈。但创造之后呢，这个人远离他了，他却没有抛弃这些罪恶的人，他就有一个怜悯，想把他们挽回。而他们挽回的时候呢，他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是用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挽回我们的罪。在这个之后呢，我们看到了，简单的回顾一下神的属性，他是说话算数的一位神，他讲的应许他一定会实现。但同时呢，他跟他的子民之间也约法十章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摩西的十诫哈，他是这样一位神。那今天呢，我们会看到他是一个在所有的这样一个图画当中，他是一个最伟大，他是掌管一切的，他是执政掌权的一位神啊。大家看过这个场景吗？很多人看过哈，你们十二月二号的时候去过对不对？十二月二号的时候你们去看那个《This Man Called Jesus》，然后呢，我儿子呢每年都吵着要去，他已经看了四五遍了，他还要去看，他每年都要去看，所以昨天呢我们又去看了，昨天你看了之后呢，我们再一次看到这个这么绚丽的一个场景啊，神呢就是这样一位执政掌权的神，他就像国王一样，他在这个地方，他也确实就是我们的国王。在这个天国当中，他就是我们的国王，我们就是来敬拜他，就是这样一位神啊。我们来看看地上的政权。当你说一个人或者一个政府执政掌权的时候，在小学或者中学上政治课的时候，你们都上过哈。政国家有你们上过有几大要素啊？答案都已经在这儿了哈。要土地、人民和政府，对不对？这个政府呢，当然就包括这个。比如说国王、国君，然后这个整个的法律的机构，这个政府的机构，对不对？我们如果因为耶稣也常常把他的国呢当成一个天国这样的比喻来告诉我们，那我们如果用地上的这个国家的概念呢来看一看天上的这个国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天国的要素究竟是什么呢？我们有国民、有国土、也有国法，对不对？也有这些要素。那国民是什么呢？国民很显然就是那些愿意来成为，比如说如果中国的国民的话，你就愿意中国政府对你执行主权的，愿意中国政府来管辖你的，你就是出生在中国的，或者是你不管你是出于没有办法，还是事实上你是在他的统管当中的时候，你是这个国家的国民。如果是在美国的话一样的，你在这个法律之下你是他的公民，你享受他的一些权利你也履行一些的义务。那天国的子民呢有点像这样，我们是顺服天国的国法的那些的子民。是什么样的人呢？这些人有什么样的特点呢？这些特点呢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三到十节呢讲得非常清楚。这些人是什么人呢？屈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然后接下来他就讲了很多特点，比如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他还讲到比如说这个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你想想他最后他又讲到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他就讲到这个天国的人有很多的特点，什么特点呢？是虚心的人，是哀痛的人，是连续别人的人，是使人和睦的人。这些人是天国里面的国民。但是天国的国土在哪里呢？是在南半球还是北半球，还是在太平洋这边，还是在大西洋那边呢？天国的国土究竟在哪里呢？圣经说天国的国土 有很多地方，但是更重要的是天国的国土在我们的心里。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圣经一开始他在选择一个神的百姓以色列人呢叫挑战神，说要选一个国王的时候呢，神就给了他们一个国王。最开始那个国王叫扫罗，第二个国王呢叫大卫。 神呢对扫罗很不满意，但对大卫呢非常满意。找到大卫的时候呢，他说一句很重要的话，他透过他的先知撒母耳说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呢，你们人看人呢、就是看外表，看谁长得漂亮，看谁有权利，看谁知识丰富，看谁这个成就大，这是看外表的。你们人看人呢，互相之间都是在看外表，但是神要看你呢，是看你的内心。神要看你的内心。接下来呢，在诗篇，在那些箴言当中呢，有很多很多神对我们的教导。他说，你一生的果效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然后呢，耶稣来的时候又教导我们说什么呢？特别是在路加福音的十七章的时候，当别人问到他说天国什么时候降临，末日什么时候来到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天国来的时候不是你们知道的，你们提前不知道天国哪一天来，但是天国来那天呢，所有人都知道。所以你们不要问，不要轻信别人说天国就在这里，天国在那里。实际上呢，我告诉你们，天国在人的心里，神的国在你的心里。这是耶稣讲的，神的国在你的心里。而事实上呢，神就要统治我们的心里，我们的心才是天国的国土。所以在这个天国里面，这个国民呢，就是那些信靠耶稣基督，愿意来顺服他，愿意来让他行使权利的这些国民。这些国民的特点呢，就是那些虚心的，专心来依靠神的。这个虚心呢，不是谦虚的意思啊，这个虚心的意思是说，我们心灵里面没有别的依靠，心灵里面非常的，对其他东西都是非常的空虚，只是专心依靠神的那个意思啊。这个虚心的意思是，在英文的翻译当中是 poor in spirit， 它不是 humble 那个意思。当然，它也有 humble， 就是谦虚的这个意思。但是它主要的意思是心灵里面没有其他的依靠，我不依靠金钱，我不依靠知识，我不依靠我的才能，让我的心里面非常的干净，只是来依靠神的这样的意思啊。好，这个福气呢，就是你我的心。而这个政府呢，是很独特的一个政府。这个政府呢，小小上次跟我们提到了一点点，它是公司和教会之间的区别啊。那个区别呢，也非常明显的体现在天国的政府和地上政府的区别当中。天国的政府啊，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政府啊。有没有人听过一首歌叫《奴仆君王》？《奴仆君王》是一首歌哈啊，也许在其他时候我们可以来听一听。《奴仆君王》这首歌呢，他讲到就是说，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君王，但是呢，他却卑微到一个地步去为他的门徒洗脚，好像奴仆一样。你知道上次教授提到他拿一个毛巾，拿一个帕脚布搭在自己腰间，你知道那是什么吗？那就是奴仆，当时奴仆的装束。当时他们大户人家不家里面的奴仆就是这样做的，他们的毛巾就一直缠在腰里面。就是这样，就是他们当时的一个习俗。所以他这样做的时候，还没有开始洗脚的时候，大家已经开始惊讶了，为什么耶稣要这样？为什么耶稣今天他要干什么？他这个毛巾好像把自己装扮成奴仆一样的干什么？他难道真的来给我洗脚吗？等到他们真的洗脚的时候，他们真的是更加的惊讶。而我们的君王就是这样一位君王，为大的他先为小，他是我们的君王，但是呢他却来服侍我们。其实呢，我们的宣传的口号都是这样，对不对？我们的政府应该是人民的什么公仆嘛，对吧？其实宣传的很好的，但是呢，如果真的做得到呢？有没有人真的做得到呢？有没有哪一个地上的政府真的做得到呢？他真的来侍奉你，真的来做你的公仆？但是天上的政府可以做得到。天上的政府，他执政掌权是这样来执政掌权的，这是他执政掌权的一些特点。但是我们看看他是怎么样获得政权的呢？怎么样在这个天国当中建立？怎么样把这些国民纳入他的天国？怎么样让这些天国的子民来顺服他的权柄？大家知道《孙子兵法》里面有一句话是说什么？功臣和功勋有什么比较？功臣为下，功勋为上，对不对？但是呢，我们绝大部分人不明白这一点啊，可能孙子兵法是一个例外，他懂啊，有少部分人懂啊。但是亚历山大很显然是不懂的。你看这个是，这是亚历山大的一个照片哈。亚历山大是靠什么夺政权的？ 是攻城拔寨，是靠着刀枪炮弹，那个时候还没有枪啊，就是这个矛啊这些剑啊这些东西的。但是呢我们常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什么地方出政权？
枪杆
子里面出政权，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地上的这些政府这些政权呢都是获都是攻城拔寨，是强力夺取这样来的。但是呢耶稣基督要得到的这个国度却是从我们的心里面开始，从我们心里面开始，他从我们的心里面开始，要给我们做那种大型的心脏的手术啊，不是把我们，不是像外科医生一样把你这个割开了，把心脏检查一下，给你搭个桥或者牵根线或者干什么，不是那样的手术啊。神的手术是从我们心里面开始，我们心里面有什么仇恨的东西，心里面有什么肮脏的东西，他让我们知道，他让我们明白自己的罪恶，明白自己的污秽，然后他给我们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呢是他用他的亲生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血来承担我们那个肮脏所带来的后果，然后呢把这个把这样的一个机会，把这样的一个恩典放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的心可以重新变得干净，让我们从前仇恨的那些人可以不再受仇恨的捆绑，让我们从前在动淫念的那些人不再受这些淫念的捆绑，让我们从前不完全的那些人不再受那些污秽的影响，让我们真的是得到他这个宝贵的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重新再做人，做一个完全的人，做一个新造的人。这是他做手术的一个方法，我们从一个在历史上他这样的一个方法，从一个人物呢很简单的看一下他这个过程，他是怎么样在尼布撒尼甲这个人身上动这个心脏手术，动这个大型的开心的手术。我们来看一看尼布甲尼撒啊，尼布甲尼撒呢是巴比伦的这个国王，大家知道世界上有四大文明，对不对？哪四大文明？中国、埃及、巴比伦、印度，巴比伦是其中一个。那巴比伦呢是这个巴比伦这个王这个王国哈，这个王朝呢是在公元前600多年的时候出现的，当时取代了当时的一个政权叫亚述帝国啊，亚述被巴比伦取代的时候呢巴比伦呢当时那个国王特别厉害，叫做尼布甲尼撒。尼布甲尼撒呢他就把以色列以及这些周围的这些小的国家全部吞并了，吞并了之后呢他看到以色列里面呢有一些很聪明的人，有些很聪明的人，其中有一个很聪明的人叫但以理。但以理呢被掳过去的时候大概是公元前60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大概年纪就跟你们差不多，也许比你们更小，可能就15、16岁的样子。被掳去的时候呢后来有很多的事情他就去找但以理，但以理呢甚至帮他解了一个梦，等一下这个梦呢我们会来看一看他这个是什么样的情况。但是呢尼布甲尼撒这个人呢非常非常厉害，之后啊他就忘记了但以理的神曾经跟他讲的一些话，让他不要骄傲，他忘记了。所以呢到了某一天的时候他就说了这句话，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为我威严的荣耀吗？那大家有没有觉得我们有时候讲话就像他，当然没有像他那么厉害哈，但我们有一点点小厉害的时候就一边讲一点小狂妄的话，没像他讲那么狂妄的话，对不对？但是我们有时候可能成绩好的时候，或者是我做的事情很漂亮，其他人都称赞我的时候，大家思考一下我们有没有想法，很多时候是的，有时候你意识到，有时候甚至连你自己都没意识到就开始骄傲。但是你知道神的开心的手术，神要帮我们开的做心脏的手术，首先从我们骄傲开始，就是这个骄傲让那个天使堕落成魔鬼，就是这个骄傲让亚当和夏娃吃那个果子，就是那个骄傲是你和我远离神，就是那个骄傲把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极大的鸿沟给开，就是那个骄傲让耶稣基督来替我们的骄傲，替我们的罪而死，让我们重新做一个不再骄傲的人。所以我非常喜欢昨天那个戏剧，我去看了， 我每次看的时候我都非常震惊，到最后那个那个有一个人呢、啊、就是筹划谋害耶稣的那个人，最后他在舞台上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的时候他当然说是，那当然是我密谋这一切的，我把耶稣给杀害了，但同时他说他只做观众，到四面八方指了好几次，他说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把耶稣送上十字架，就是我们的骄傲，就是我们的罪，就是我们的污秽，就是我们的那种淫乱，就是我们的贪婪，就是我们的这些罪，把耶稣基督送上十字架。他的这个手术，大手术就从这里开始。他说这个话还尚未说完，有声音从天降下说，尼布甲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且要经过七期。那大概是七年的意思啊，我们不是很确定这个七期有多长时间。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所以这个国，以前尼布甲尼撒说是我的大能大力建为京都的，但是从神看来是就是开玩笑了，这其实是我赐给你，我让这个国赐给谁就赐给谁，这个国我现在是赐给你，但是我要赐给谁就赐给谁。事实上呢，后来就很快赐给马代和波斯。当这个尼布甲尼撒的儿子刚在宫殿里面又在那里夸耀他的那些那些成就，又在大宴宾客的时候，然后呢神就透过一个很独特的方式告诉他，你的国位今天就离开你。结果到了当天，马代波斯的这个大流士就把他的国位给篡权了。所以神的国他要赐给谁就赐给谁，所以神的国他的国土在我们的心里面，同时呢你也别忘了他在这个地上也是掌权，整个历史都在神的脚步当中。所以呢不可交往，这是第一步神要做的手术啊。当时这个话就应验在尼布甲尼撒的身上，然后呢什么话应验呢，就是刚才说的他要去旷野吃草如牛，对不对？就是这个造型，就像这样。就是当你要想一想，这个是在几年之前或者是多长时间之前，可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最显赫的国王啊。神能够对他这样做，神能够对我们做什么样的事情呢？如果我们骄傲的话，会怎样？让我们吃些苦头，是不是吃些苦头，日子满足的时候让我们吃很多苦头，但这个苦头日子满足的时候，神有什么美好的计划给我们？当这些日子满足的时候，我们开始重新来意识到神给我们的恩典，来称颂神的时候，神使这些聪明富贵于他，他的国也富贵于他，他终于能够明白啊，神凭他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住他的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那个时候，这是尼布甲尼撒曾经做过的一个梦，这个梦呢没有其他人能够解释，只有神借着他的聪明放在但以理的身上，让但以理可以解释。他做了一个梦呢，我简单讲一下，这个就是梦到这个人呢，他有金的头，有银的胸，有铜的肚子，有这个有这个铜的腿，然后半泥半铁的脚，这就是在巴比伦王之后的几个朝代，就是从巴比伦大概是公元前600多年的时间，然后到马代波斯，然后到这个希腊，希腊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亚历山大的开始建立的哈，然后到罗马。然后到半泥半铁的这个脚，就是当时罗马帝国，外面看上去很强盛，但实际上呢已经是一群乌合之众，实际上随时都有崩溃的可能性。而这个时候呢，耶稣基督就是出生在这个时间，在这个时间的时候呢，就是那个梦里面那块石头砸到这个半泥半铁的脚上面，把它砸碎，然后整个像就轰然倒塌。砸过去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这块坚硬的石头，就是预表的耶稣基督。这个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就整座就后面就整个宇宙就是充满，然后呢都在他的执政掌权之下，就是在这个耶稣基督的执政掌权之下。所以大家的梦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呢，我们看看他的手继续的他攻克了这个尼布甲尼撒的骄傲之后，继续做了一些什么事情？他就继续的从他的心里面做手术，让他不要再骄傲，让他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度当中掌权，至高者也要攻你的心，要在你的国，在你的心里面建立起他的国度来。但是呢，做这个事情，神并不是没有付出代价。神做这个事情要克服我们心里面那个肮脏的时候，他有沉重的代价需要付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那种骄傲，我们的污秽，我们的淫乱，这些所带来的工价乃是死。而这个死呢，如果我们灭亡的话，我们就没有下一步了，我们没有承担这个死的这样一个能力。所以主耶稣基督就代替我们的罪而死。他死的时候呢，就好像我们所欠的债呢，别人还了，所以债主就不用再找我们。就好像吉祥姐跟你们讲说要带你去去吃饭，对不对？讲了好几次呢，这个学期还没有时间。当然上个学期其实他做过，对吗？这个学期没有时间，也许下个学期他还会带你们。但是今天我带你去吃饭呢，你们就不要再找他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已经带他们，带吉祥姐已经实现这个愿望，所以你们就可以不用再找他，不用说你承诺过的什么事情没有做。那同样的道理，我们的工价呢是死。耶稣基督替我们死了之后，就没有魔鬼再来控告我们，就说哦，本来你看神你是圣洁的神，这些人这么污秽，他们应该死的，你为什么把他们弄到天国来？为什么不让他们死？魔鬼不能继续这样控告了。为什么呢？因为神可以回答他，我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替他死过，已经替他死过，所以他可以在天国里。所以今天我们再一次来思考的时候，我们希望神也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动点一个手术，克服我们的骄傲，让我们光在光照当中能够看到自己的污秽，能够看到自己的渺小，能够看到这个世上实际上掌权的不是我们自己，不是我们的知识，不是我们的才能，不是我们的运气，在这个国中，在我们的心当中掌权的是这位爱我们的神。所以这位神他能亲自擦干我们的眼泪，他能够有权柄审判这个世上一切的罪恶。让我们一起来向这位至高之处的掌权执政的这位神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来谢谢你，我们谢谢你，你是执政掌权的神，你的政权跟地上的政权大不一样，你是透过你的牺牲，透过你的爱来掳掠我们的心，使得我们的心愿意被你控制，因为你是好的，因为你是良善的，因为你是爱我们的。有这样的带领，有这样的控制，有这样的一个就是政权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是何等的幸福。就好像鱼一样，有水来保护它，有水来保护它的时候，它是多么的自在。神呢，你的真理在我们的身上，就好像水在鱼的身上一样，你的真理，你的执政，你让我们不可以去触犯你的那些规条，不可以去触犯你的越过你的一些边界，就好像鱼不能越过水一样，我们是多么的安全，多么的自在。所以我们渴望我们不要像那些假设有很骄傲的鱼要跳到水外面去一样，我们曾经说我们不要像那样，不要像那样跳到水外面的鱼去死亡，不要像尼布甲尼撒那样的骄傲。也许我们曾经骄傲过，但是求神来拯救我们，来管教我们，使我们日子满足，受够一切痛苦的时候，我们终于能够明白，在人的国当中，神也是掌权的。神，谢谢你掌权，谢谢你掌管我们的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